今天我要继续讲关于扫罗的归信，来自使徒行传9章1到19节的部分。关于扫罗和主耶稣的相遇，总共有三次的记录。路加将与复活的主相遇的首次记录在《使徒行传》9章1到30节，呈现为事件的客观历史记录。也就是说，这一段的记录并不是主观的从保罗的视角所写的，而是被路加以一个客观的方式来记录。第二次的记录可以在22章1到21节找到，是保罗在敌对的犹太人暴徒面前用希伯来语为自己辩护时所说的话。第三次的记录是26章1到23节，是保罗在亚基帕面前正式司法听证会中的一部分。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描述了随后的事件，他这样说：下一阶段开始是当保罗一个被拣选的器皿，不是从人或通过人，而是通过耶稣基督自己和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的启示，被任命为使徒，通过异象和伴随启示的天上的声音接受他的呼召。在通往大马色的路上，扫罗与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相遇。这发生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几十年后。在扫罗与主耶稣面对面相遇后，他对神错误的热心被转移，因为他个人认识了基督是他的弥赛亚，即使他曾经是残酷逼迫主的那一位。他曾经那样的逼迫基督徒，也是因为他对神的错误的热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热心是好，但如果我们的热心有了错误的方向，也是非常危险的。在与复活的主对话并见面后，主离开了保罗，保罗被人带到大马色，在那里保罗独自一人祷告，直到亚拿尼亚到来恢复保罗的健康并鼓励他的灵命。保罗开始在大马色的会堂里教导，他还去了亚拉伯为了独处和学习，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1章17到18节看到。他的亚拉伯之旅既神秘又重要，约翰斯托特告诉我们，保罗在大马色传道了不久，这表明他获得的福音已经明确到足以宣讲。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使徒行传》9章1到19节关于扫罗的归信。我们可以看到，在扫罗 遇到主，被主呼召，在亚拿尼亚为他受洗之后，他就立刻开始了他的宣道。宣讲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工。我要引用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著作的关于《使徒行传》中的书中，《使徒行传》的书中写的一个关于我们正在学习的这段经文的有趣故事。这个故事是在18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两个年轻人，他们的名字是乔治·里特尔顿和吉尔伯特·斯维特。他们是非基督徒，事实上，他们对无信仰非常的坚定，他们也是头脑敏锐的律师，他们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基督教。有一天，他们在谈话中说，基督教建立在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上，其实只有两件事支持它，即耶稣基督的所谓复活和扫罗的所谓归信。如果我们能反驳这些故事，基督教就会像纸牌屋一样崩塌。吉尔伯特·韦斯特说，好吧，我会写一本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书并反驳它。里特尔顿说，如果你写关于复活的书，我就写关于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向使徒保罗显现的书，你证明耶稣不可能从死里复活，我证明使徒保罗不可能像圣经所说的那样通过天上的声音归信。于是他们两个就各自去写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再次见面，其中一个人说，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我在研究这个故事的证据时，开始认为这故事可能是真的。另一个说，我也是这样，但让我们继续调查这些故事，来看看结果如何。最后，在他们完成调查并写完书后，他们都站在了与开始时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吉尔伯特·韦斯特写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论证这是历史事实，而乔治·里特尔顿写了《圣保罗的归信》。在这本书中，他也是证实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首先，扫罗的归信发生在看似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扫罗是耶稣门徒的敌人，暗示他对耶稣的个人敌意。在第一节中，他既威吓又杀害主的门徒。扫罗是大祭司的可信赖的盟友，可能整个公会都支持大祭司，因此保罗得到了以色列最高宗教权威的全力支持。第三，扫罗得到的文书认证了他在大马色对所有基督徒事务的权威。扫罗是带领犹太人迫害大马色基督徒的先锋，因为他拿到的文书是为了向大马色的会堂里的犹太人展示，保罗被赋予如此强大的权威，以处理仍在犹太会堂里的基督徒。 扫罗去大马色的目的是逮捕犹太基督徒并带到耶路撒冷。如果他们被带到耶路撒冷，他们将会面临着宗教审判。并且他们的面临的宗教审判将会是非常残忍的。扫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发生了归信，他的归信既不是在教堂，也不是在会堂里发生的，而是在路上。在他的归信之前，没有任何火热的福音宣讲，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稍后会详细研究这一点。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保罗归信的全部内容是，他发生在他看似毫无准备的一个奇怪的地方，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因此，我们必须从扫罗的归信故事中看到，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扫罗没有赚取神的恩典，而是主权的神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展示了不配得的恩典。救恩是神的恩典。有些人说人有最终的选择决定权，但其实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将他的归信等同于他的称义，那么可以肯定他不是通过行为称义的，因为他刚刚还在逼迫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用神的公义来衡量他的行为，他只配受定罪而不是称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他的书信中经常反复提到神的恩典。他在罗马书4:4中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如果保罗的归信是由于他的善行，那么那是他应得的报酬，如果不是，那就是神的恩典。同样，我们的救恩也是如此。对于使徒保罗来说，他的救恩完全是因着恩典，同样我们的救恩也是如此。提摩太前书1:12-13，保罗这样写道，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在他是一个亵渎者、一个迫害者和一个侮慢人的或傲慢无礼的人的时候，指的是一个由于骄傲而对他人施以侮辱性言语或做出某种可耻的错误行为的人。在这样的时候，主的恩典临到了他。 其次，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与耶稣的超自然相遇。扫罗的经历有旧约中的意象有一些相似之处。扫罗意象记载中有七个有趣的元素，即旅行旅途中看到意象与当地情况相关的不寻常特质，来自天上的环绕光芒，倒在地上天上的声音，同伴的不确定性，以及意象的结果。说如果保罗像拉比一样在路上默想以西结书开篇的意象，那么认为他的信仰突然逆转提供了一个非常连贯的背景。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以西结书第二章与第一章关联起来，产生了戏剧性的全新意义。在这里极其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以西结书二章一节和三节的部分内容在《使徒行传》26章16节中被引用，《使徒行传》中的记载一致表明，保罗开始时，如果不是迫害，就是在进行起诉任务。同样清楚的是，他追捕基督徒会众，因为他认为他们是顽固或违背律法的犹太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西结书第二章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以西结被告知要去见的不是陌生人。可以参考以西结书二章五节及以下内容，而是叛逆神的以色列人，不是要审判他们，而是要传讲神的话语，使他们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先知。这是一个有趣的推测，但我们不可能知道保罗那天的具体想法。然而重要的是，以西结的经历与扫罗在路上的经历相似，这种神的启示方式对圣经记录者来说并不完全陌生。扫罗一定对此非常熟悉，而他的经历可能证实了他被召的预言性质以及他随后的宣讲使命。我们之后将会去学习以西结书。我们回到扫罗的归信，他的归信经历的超自然现象通过保罗向不同的听众进行了验证。当他在犹太人面前，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22章11到13节，他提到了自己突然的失明和随后的治愈。使徒行传22章11到13节说，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在《使徒行传》26章14节，保罗对外邦人讲话时，他揭示了他所做的是梯次，强调他对在他生命中起作用的神圣旨意的抵抗。 这次超自然的相遇的核心是耶稣。在《使徒行传》九章中，扫罗遇到了一个明亮而有力的耶稣异象。耶稣问扫罗为什么迫害他，即便他是一个迫害主门徒的人，但是主告诉他这样做的行为是用脚踢刺。这个记载有几个显著的方面。首先，这是耶稣自升天后，除了在启示录中记载的以外，耶稣唯一一次显现，与斯提凡在使徒行传7章56节中的意象相似，因此他的显现方式可能不同于复活后门徒所经历的显现。耶稣的显现如此强烈，以至于扫罗俯伏在耶稣面前。扫罗在这次相遇中显然是清醒的，他并不是昏了过去，而是他意识到一切，并能够与耶稣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扫罗和耶稣被天上的光包围，这种光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它必须是一种物理上的光，并且它的亮度极为出色。我们大家可以打开《使徒行传》22章6节，《使徒行传》22章，六节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出大光，四面照着我。”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这边，然后翻开《使徒行传》26章13节。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如果我们读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是中午，他看到了光，这是不是很奇妙？这光比太阳还亮。他不是说在半夜的时候他看到了光，而是在正午他看到了光，说明这光比太阳还亮。如果和太阳光相比较，它是比太阳光还要亮，同时这光也必须暗示基督给予扫罗的内在的光。 C.K. Barrett 指出，光意味着内在的启示，也就是救赎， 并且保罗将这事件理解为启示，但不是诺斯底主义意义上的启示。如果我们将这两个解释结合起来，这光不仅比阳光更加强烈，同时保罗的心灵也被启示，理解了耶稣的神圣真理，从而使他信仰耶稣并归信。内在光，也就是神对保罗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保罗其实在这之前也已经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他熟知圣经的旧约历史啊，但是他并不相信主耶稣，所以光是头脑上知道圣经知识，但心里并不理解是啊没有用的。我们大家打开圣经加拉太书的一章，11-12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扫罗的归信是基督中心的，使徒行传中的基督中心强调在保罗的自传声明中得以延续。腓立比书3:10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一直在强调他的归信的中心是基督耶稣， 是神的儿子，他并没有强调他归信中一切的敬拜赞美诗，而是一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是完全有耶稣的大能和救恩使保罗归信的。对于基督的强调，在保罗关于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以及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中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样的声明中最为清晰。然而在加拉太书中，这不能表示未知或看不见的启示。保罗是最严厉的迫害者，这一事实反讽地证明了他已经熟悉早期教会关于他们复活的弥赛亚的主张。他目睹了斯提凡殉道以及随后对耶稣追随者的迫害行动，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他非常熟悉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们所信仰的是什么，但是当时扫罗并不认同，并且还要迫害他们。因此，这次启示是客观现实的呈现，具体来说，是耶稣肉体复活的可见证据，而不仅仅是保罗对耶稣生命影响的主观体验。基督在扫罗中的启示不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现象。同样的，在使徒行传九章九节中有证据表明他一连三天看不到，扫罗经历的是客观且真实的。保罗原本并不相信早期教会所信仰的耶稣是弥赛亚，并且耶稣已经复活这样的事实。但是当复活的主耶稣亲自让他看到，亲自向他显现，并且说我就是那你所逼迫的耶稣时，保罗归信了。保罗理解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是一个揭示耶稣已经复活并升天的事件，这与保罗理解的他所逼迫的早期教会所宣讲的是一致的。他对耶稣基督的关注在腓立比书三章中非常明显，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强调了耶稣复活和升高的位置，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二节中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死，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成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当保罗默想他在大马色经历时，他一定会回想起他与复活升高的弥赛亚的相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八到十节中，对耶稣基督肉体复活的直接强调，完成了大马色事件的全景图。我希望我们没有人低估保罗归信的重要性。扫罗遇见了复活的主并归信，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回头。从归信的开始到他殉道的结局，他的思想始终专注于耶稣基督。保罗强调要把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二节的内容。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阿们。保罗在这里面再一次强调了主耶稣基督在每一位信徒中做生命中心的重要性。我们来检查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耶稣在哪里呢？如果这次与耶稣的超自然相遇意味着扫罗的归信，那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和不寻常的事件。有趣的是，在这个记载中，没有人向扫罗传递福音的内容，无论是在异象中，还是在他到达大马色之后。 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中，保罗声称自己通过启示而不是通过人的教导接受了福音。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九章二十节。扫罗在大马士革与门徒们待了几天，然后九章二十节里面说道，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你们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转变呢？从否认耶稣是弥赛亚，到不仅相信他，而且宣扬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转变。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保罗所宣讲的内容是真实的，是基督神的儿子，这是一种真正的信仰告白。我们将其与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中的信仰告白相比较。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信仰告白就是宣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假设的是，扫罗的灵魂中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知道扫罗之前已经知道耶稣，尽管他未能将他认作主和救主，这就是为什么他同意谋杀斯提凡并迫害耶稣的门徒。然而现在他知道耶稣复活了，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他，并自称为复活的主，因此他不得不相信他之前对耶稣所否认的一切。换句话说，他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信仰耶稣，他知道旧约中的弥赛亚预言和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最终他能够认出旧约预言的弥赛亚。扫罗作为拉比对律法的认识和通过复活的主耶稣对福音的认识，他经历了律法和福音。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必须意味着我刚才所说的，是这样说道，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没有违背意味着他信了耶稣，不再抵抗他，他归信了。福音的最终印记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他遇见了复活的主并归信。他在旧约书中读到了关于弥赛亚的所有的信息，关于一切福音的记录，并且最终被复活的耶稣基督证实。所以说，福音的最终印记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就没有我们相信的救恩，也就没有现在的基督教信仰。正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才有了得救的盼望。保罗通过洗礼公开承认了他的信仰。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22:16中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使徒行传22:16，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扫罗在他归信后便立刻受洗了。我想让你们看到圣经中关于受洗的教导，在保罗归信认罪后，他立刻就受洗，是作为他信仰的一个公开的承认，承认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前我听说教会里的一些肢体，他们不愿意在这个教会受洗，或者不愿意加入这个教会，成为一员，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就不用参与到服事的事工之中。但我告诉你们，这样子的想法是非常有害的。现在就透过亚拿尼亚对保罗所说的话，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应当感恩称谢，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恩典福分，我们应该公开的去承认我们的信仰。有些人认为受洗是把我们在受洗之前所有的罪洗去了，但是如果受洗之后又犯罪会怎么办呢？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真正归信了，我们的生活是由内而外都发生了改变的。如果你在人的面前否认基督的话，那么基督也会否认你。在我们被带到神的家中来真正的归信后，我们应该会有从神而来的喜乐。这种内在的渴望去服侍，去在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这样的一个渴望是一个客观性的一个呼召，而不是自己主观的想法。接下来我们会来谈论扫罗的呼召。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归信，请你思考关于永恒的问题。我们刚刚参加了康蒂塞利姊妹的葬礼，在这样的生死面前，我请你思考关于永恒的问题。我希望在死后我们都会进到天堂，和我们那些所地上所爱的人能够再一次的相遇，并且活在神的同在中。
Thank you.